就来到你的面前。哦，我们不仅来寻求你的面，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哦，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得着的时候，你就乐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你就乐意进到我们的里面。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荣耀。哦，主，我们不仅渴慕你，主，我们心中说我们愿意完全的献上给你。哦，主，你得着我们，哦，好像我们得着你一样。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哦，主啊，愿主你恩待我们。哦，主啊，谢谢你常常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谢谢你不断的对我们说话。哦，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不仅是活着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哦，你是乐意把我们带进你心的神，以至于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你是那位愿意负我们一切责任的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谢谢你听了我们的祷告，再一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其实这段经文的第三章都在讲这个亚尼尔的事情啊。我们就来从这个角度他所做的，他所行的，我们也可以被提醒。不过前面呢一到六节是一段的经文因为一到六节呢，从第一节第一节可以这样的说是第三章第二章跟第三连结。其实第一节呢跟第六节是跟第六节是等于说把从语文的角度来讲是把中间这段话呢放在中间所以你看第一节的时候，三第一节跟第六节是很像的，就在讲到这个征战等等那中间的差一段呢讲到大卫这时候的光景，那后面开始我们就讲到扫罗家的儿子跟这个所谓的亚尼尔的这个事情。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扫罗家
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叙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话的行，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示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呢，第一节这里讲到这时候整个的所谓的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的一个光景，很明显的那句话就是一个结论：大卫的家越来越丰富，或者大卫家越来越强盛。基本上常用这句叫强盛 ,stronger and stronger, 就一天比一天的强盛。那相对的扫罗家就越来越 weaker and weaker, 就越来越这个软弱了。那这是一个所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还是要看见神的带领在这里面，就神的 provision, 就一个家要被兴起来， 那当时另外一个家要过去，要衰微，那再整个还是回到这边来啊，我们需要就是走在神的这个预备这个安排，或是用这样的话叫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当然如果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基本上你的一生用我们的话叫做在神的手中，你是在安息的里面，你是在神的所谓的预备供应的里面。我不说代表说你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你知道高也好低也好都只是在一个过程的当中，顺也好利也好只是一个过程的里面啊。当我每次读到诗篇的时候啊，这些诗人啊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啊，为什么他要呼求耶和华？不论是大卫，不论是哪一个人，大家因为他知道神是掌管。所以我越来越明白过去林道亮牧师最喜欢说的，就是如果圣经整本圣经有两章，有两个书他可以讲的，只可以选两个，他就说第一个选创世纪，第二个就选启示录。就整本创世纪是讲到神创造的信义，第一个讲到这位创造的神，讲到他一切的能力，没一个比他更高的。不倒过来，如果这位神在你的人生当中，他是创造你的，他是这个所谓的负你责任的，你就很能够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你一生都在他神手中。所以创造是一个这个观念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观念。那特别我们从这个华人的角度，或是从福音派的角度，有时候我们谈的蛮多是主耶稣是救赎的主，绝对对，没有他我们根本今天不肯在这里。不过祷告我们要追到最先的源头，我们的神不仅是拯救我们的神救赎主，他更是创造者，以至于我们这个在地上的人生是有目标是有方向，原来在神的整个的宇宙的计划里面。所以我真不知道神认识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相信大概不是我这几十年，我相信是几百年几千可能是几万年前，因为神心中想有欧永亮的时候，欧永亮就已经存在，虽然是几百年几万年以后才生出来。你就知道你每次想到神成为你的救主的时候，成为你生命主的时候，成为你救主，意思说你的救赎在他在你上的救赎是完全，不论你有多么的软弱，我再说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救主的，也没有人坏到一个程度主救不来的。你就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救恩的完备，但是为什么要救我们？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他。为什么要救我们恢复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他，我们失去了他创造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好像一个羊走迷了路，在晃来晃去。所以呢，不仅神拯救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与他和好，让我们能够在他的保守看，更从这个角度我们找回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我们活着是干什么。否则你做的再高，做 CEO 也好，做王也好，做元帅也好，做总统也好，不论你做什么，你还是没有找到你的根，没有找到创造的目的。常我觉得有些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是很美丽的一个的艺术品，人家都会称赞，甚至从人家从对你我的称赞面看，哎呀，谁把你带，你的爸爸是谁啊，你的父母是谁，把你养得这么好，或者你有一天的学术界很出名，一定问你的指导教授是谁啊。如果只是产生这个功能，当然起码没有犯罪，没有做错，已经很好。但是如果是这样，你觉得你人生会有个成就感吗？哦，一天拿出来给人家看，哦，原来欧永亮现在不错，是因为在后面有位神，只是停到这里嘛，那已经不错了，不要得罪神已经不错了，不要羞辱他已经不错了。但是我相信，我每次想到 Oswald Chambers 讲这句话，我们不是摆在橱窗里面那个艺术品给人家看看，我们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是两件事情。很美丽，很美的一个 masterpiece。人家说谁是 the master， 谁是写这个画这个啊？我们已经见证了主，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些年来我们被提醒甚至被教导，又好见证，好像变成一个橱窗的一个样品给人家看，这已经很好了，不是说不好。但是难道我们这一生走过来这几十年，在某个人生阶段不能够产生一个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吗？因为人犯罪，所以这个世界变成这么糟糕，也因为人被拯救，这个世界要翻转过来。 所以这就是这一想到这，你就回到神的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讲到神的创造，我们真是比天使小一点，或许说甚至我们比天使大一点，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在某个时候，我们是照神的形象，按他的样式。所以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你知道神的创造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你是神的儿女，是神把这个使命交在你的手中，所以神给你的完成你使命的那个资源也应该在你的手中。我再说，这叫 providence， 叫做神的智慧，叫做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这叫神在每个人生阶段的安排。所以你天天要寻求他的带领，当你走在他当中的时候，当你活在他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你又发现神为你预备的所有的资源都在你旁边，不仅是物质的资源，包括人也在你的旁边。所以你突然呢，在进到那个信的时候，你看，哦，人已经预备那个人，神已经预备那个人。所以我常不这样说，也跟你们提过，当一个牧者去开荒的时候，我说你不用操心，因为神已经在那边预备一群羊，你去那边要把那些羊找回来，你要把那些的软弱羊找回来，而且帮助这些羊再次的健康起来，好叫这些羊能够开始重新生养。你不能够生养，你牧者不可能生养，如果能够生养就变怪人，只有羊才可以生养。那你要干什么？你就把这些羊给养起来。有些牧者听得懂我讲什么，有些牧者还是听不懂。哇，进去又奴隶啊，大半天还剩那几只羊，因为他没有帮助这些羊起来生养。那这些养起来的时候，那需要很多功夫，就像你养一个孩子一样，你怎么安慰他、保护他、供应他，甚至你还需要管教他的。其实在教会这件事最难，所以在教会你看看教会，不要说 教会，西方的教会我认为好点，华人教会更难，就是我们很难去所谓的管教一个弟兄的姊妹，传的叫做 discipline， 我们很难很难，因为一跟他讲，他一定跟你反了，然后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最后他说因为你薪水都我给你的，很难。所以当一个信徒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所谓的提醒他，叫做用教会的叫做管教，很难，真的很难。但是这是牧者必须要做的工作。所以很多东西，但是不是光管教，你很多东西你要养他，你要扶持他，你要医治他，你要安慰他，鼓励他，在困难当中你要陪着他走，说牧羊人你要走到他前面，你要走到他后面了。如果你赖在后面，走到前面就带去了，突然发现，你啊在最后一个还要离了很多远，他就停下，他就走到后面去，把你从后面带上来。真的做牧者不用，我认为做小长就不用。但是有时候做小长，包括我们做牧者，如果我们只看重我们的那个身份、那个地位，哦，我们是要管人的，我们要这个要这个，那就很糟糕。所以有个牧者的心。从个角度来讲，做哪一种事情，不知道那个羊啊喜不喜欢呢？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他的需要，有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需要，他也不太喜欢。但不管怎么样，你的心智就是羊，这个牧者会为那个羊舍命，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我想这一大堆啊是一个。这时候你会回过头来，单单前面那句话，你就发现大卫是走在神的心里面啊。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所以他是一个寻求神性的人，他是一个叫做合乎神性的人，但不代表说他一点困难都没有，不代表他的灵命就一直 perfect， 就好到的程度都没有困难。因为后面这段话你读的时候，读几遍说，哎呀，这个读来读去就是这几个太太就生了几个孩子。单单在希伯伦前面不讲吗？他在希伯伦做王啊，做了7年6个月，然后后面一句话，这都是在希伯伦生的。前面讲到经文的时候，这个大卫在流亡的时候，他是带着两个太太跑来跑去的，有没有讲一讲？都两个两个人，这时候有几个太太？有6个。这是神的心意吗？千万不要说神的心意，因为是撒母耳就跟。因为这个所谓这个犹太这个神的百姓要永过王的时候，神说不要，如果你找过王以后，如果真有个王，你要提醒他不要有马，不要什么，不要找一大堆的太太。那前都讲过，那大卫为什么这时候做事情？合乎神性的人，却这时候做一个不合乎神性的事情，这你就发现世界的那个引诱，世界那个试探。世界的那个制度有多大？最近呢，你看那个复兴报谣，你看基督教论坛报谣，周牧师也有篇的。如果上网看 Facebook 也好， 周牧师讲，他特别讲个题目，就是这个传道人就是在这个生活行为方面这个就跌倒 OK， 特别在情欲这方面。传道人我们都说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一个天天等候神寻求的，他是天天寻求神话语讲神话语，他是天天讲方言的人，他是天天怎么样怎么样带着这个弟兄姊妹去探访人，带着弟兄姊妹去征战人等等，跌倒是很久以前，我在灵粮堂二十年，大概十几年前了，所以前面进来那没有几年。有一次有个长老跟他谈，后来这个长老跟我讲一句话我们碰到，我也不提他名字，一讲这个长老大概也认得因为他跟周牧师很熟。他说今天传道人当中很容易出毛病，所以这个论坛报还是来一个牧师，就专门做心理辅导，他这方面的所谓智商就列了十几样，为什么个传道人这么容易这一方面，还不要说别的东西跌倒，就这方面的跌倒讲了十几个理由。那这种事情其实在西方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为什么一个传道这么的所谓的一辈子跟着主，一辈子而且越服侍越有才干越有能力显明出来越有恩赐甚至恩高，用现在的话怎么终会跌倒，很多这种的 study。 然后这种人如果他要回转怎么把挽呢？所以呢挽回的在加太书第六章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 discipline 的目的，管教的目的不是把他赶走，第什么问题是把它挽回 OK， 这是不我接要谈的理由，我只是这边 make 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大卫是一个合乎神性的，大卫是个天天寻求神性，这时候他不知不觉的不断的做一件不讨神喜的事情。所以当这位长老不要谈到一些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有一天我跟周牧师在谈，他周牧师你跟众教会都很熟，你也帮助了很多传道人，你觉得传染在这方面软弱跌倒多吗？其实我把话语改一改其实严重吗？是的，这是长老跟我说的。周牧师话说这问题很大，所以我要提醒的，我们在提醒的时候，所以我一直跟着牧师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我一直跟你们说为我祷告，千万不要让我跌倒。没有个人可以夸口，就是你走在神的心当中，合乎神心意，你天天寻求神意，这方面你还是会可能会软弱的，你也可能会跌倒的。所以三样事情，以前是我的老牧师，一个就是约翰一书约翰所讲，入这个眼目的情欲，还有说今生的骄傲，还有肉体的情欲，这几样事情。所以从这个辅导这个角度来讲，传道人或是一个你是不一定的传，你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你认为因为你在属灵这事情要成为别人的榜样，可能不仅在职场的专业上，你需要留意的第一个是情欲的事情，第一个是名声的事情，第三个是金钱的事情，这三件事情都不要去碰。所以进到灵粮堂的时候，周牧师说，哎呀你要有个团队你要怎么样，我说我在过去做这么做事，包括有人在教会，我一直学习，我不要碰人，不要碰钱，我不要管人，我也不要去管钱，所以十几年来我都没有预算。十几年你问我，其实我连秘书都没有，我不要，不是说教会不要给我，我也不要碰人，我要不要管人，我不要有个团队，我说我一个人自己跑来跑去比较简单一点，没个几人看得懂我在干什么，没有几个同意我在干什么，这样的做不是因为教会对我不好，是教会对我太好，是我认为我自己太软弱，我不能够在这种事情这样 open 自己进到这个软弱时代。再说不是弟兄姊妹不好，不是我的同工啊，不是团队不好，我还是要留意我自己，因为没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不会跌倒，没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服侍的时候，尤其我看了很多的神的仆人使女越来越服侍有果效，越来越成名的时候，越来越所有更多资源的时候，越来越容易跌倒。所以在希伯伦这几年当中，他已经被永为王，起码是犹大的王，当然他还是继续的，圣经一直说他是一个合乎神性的寻求神， 但单单的讲这，所以为什么撒母耳记这个作者特别讲这段事情？因为你读来读去，这讲他生孩子，还有讲这干什么？这边提醒一件事情，原来大卫这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在那个的岗位，他的岗位上已经进到那种的文化，因为列国的王都这样子，因为列国人都是这个，另外在整个的所谓的一个人，他没有就没有啊，你说这很贫穷，他可能一个妻子都没有，但他越来越富有的时候，越来越权柄可以调动的时候，所以你发现大卫后来还做因为情欲的缘故还犯了这个杀人的罪，他因为他有权柄啊，他可以调动啊，他可以要这个要那个，所以当有权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当你有钱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因为你的老我，我的老我还在那里面。所以为什么又来了三年多，我一直说要破碎，不破碎你站立不住的，不破碎摆在失败的地方你会灰心丧胆埋怨神，那为什么对我这样，但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成功的时候，那也是更危险的，因为很容易会跌倒。那这些东西有时候我感觉到就是一些人比较年轻的传道或是一些的领袖，包括在职场上领袖，这方面不太留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成功不见得对他是一个好处。所以我真的很这个很 appreciate 我没有读过神学，我大概去复了只是选了有五个月，因为是爱这个安息年，我只是去神去那边，因为陈继明院长就华神院长，以前他是是这个富勒的那个 China Program 的 Director， 所以我跟他联络一下，他说：“哎，你过来。”他本来是希望我把它读完，就整个那一读要大概两三年。那我说不可能，那个教会需要 OFS。不过在那时候我去听听看看的时候，在那个是一些真的蛮多的学习。不过我更感谢主，在我旁边放了蛮多的这样的传道人。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鼓励，成为我的帮助。像我的老牧师教牧师，他常常有点容量不可以这样子。他不是当众哦，如果一些不恰当，他容量刚刚你怎么对那个赖妈妈这样的讲话，这样的态度不对。从某个角度来，我是常常被管教，我起码我很清楚被神骂了两次，不知道有没有各位有没有被神骂过。我很清楚知道我被神骂了两次，但你觉得被骂得很甘心，为什么？因为他骂你为你好，没有别人。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啊，多么的悖逆，一个人多么的晚，就是做了服侍的爱主，在教会做领袖了，做执事，然后出来做传道人，原来里面还是一片乱七八糟。所以没有所谓的神的所谓的管教，或者人当透过很多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环境，基本上我们要成熟是很难，我们要成熟是很难。所以你看有一些传单走走一样，突然他上面你问他遮盖是谁，你发现他没有遮盖，因为他觉得其他人都不能够成为他遮盖，因为他太有本领，他太有才干，因为他走在哪里人家拥着他在哪里。我不是故意，我希望没有故意，可能我也出于我的不成熟，我常常会躲开这些事情，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所谓的成熟到一个程度，像主耶稣基督，撒旦有没有试探他？摆在他面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今生的骄傲都摆在他面前，只有他可以胜过。连一个叫做合乎神性的人，叫做大卫。也胜不过，然后胜不过就有很多理由啊，为什么我要这样，为什么要娶哪一个太太，我没有时间跟他分析这每个太太，他都有他的道理，因为这是外交的关系啊，因为这是这个财这个经营我资源的关系啊，因为这样这样的关系。我碰到一个当时也不是碰到其实我跟这个长老不熟，倒是跟这个家人他的太太跟他孩子稍微熟一点，因为有一阵子在我们的教会聚会，从台湾移民过来他们就在那边一家很辛苦做事情，真的做一些比较在台湾应该生活不错就一家就为了孩子，照我所知。那就有一天呢，这个姊妹找跟我谈， 而他的先生已经有另外一个家。这个先生有另外一个家属，是因为开始啊，我在这样，我他的行业要做起来，所以说那是好多年，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了。如果这样加上回台湾这，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就去学，然后就他是学这个中医的，然后就大陆学，后来大陆有个家，很多人劝他，然后这个长老很有意思，他说我有大陆有个家是为主的缘故。为什么？因为在美国有家，在美国好传福音，在大陆有家，好在大陆好容易传福音。这是长老哎，这是长老，你同意吗？你同意他的讲法吗？如果你说我也同意，我就昏倒给你看。我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你成功的时候就是神同在，这个没有错，这个观点对，但是不要衍生，因为神同在，所以我做什么都可以。你看我犯罪，神也没有管教我，我犯罪也没有怎么样，我跟这个世界多靠近一点，我照这个世界的方法制度多学一点，哎，神也没有说不准啊。你看娶完一个不够，再两个再挣，那所罗门王这个儿子更糟糕了，他的这个底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妾一大堆。很多时候我们的犯罪不见得是故意的违反，只是在种。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常常会思想一些事情，很多在灵恩里面，甚至不要说灵恩了，就在一些的比较这个所谓的这个 open， 就说哎呀，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认同，我们才能够传福音。这个的观念是值得去思考，甚至那要限制这话，我们到底要 open 到哪一个程度？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认同到哪一个程度？因为我要跟他们认同，才能够把他们带来。这个观念是对的哦，因为主耶稣是跟我们认同，叫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你做宣教的时候，要进到非洲，你要认同那些人的生活习惯，你不能进去就批评论断他们，这样的话你要传福音太难。为什么福音在中国这么的难？因为福音来的时候，从西方来的时候，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很大的冲击。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文化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不那个对。为什么所谓的佛教也好，道教，基本上中国华人是一个道教国家，不是一个佛教国家。其实是道教进来以后，佛教进来，就跟自己有关，你修炼修炼就好。然后这个所谓的道教进来的时候，儒家思想来以后，也说我们要应该怎么怎么做。OK， 我不是做一个很深的研究，以前跟张伯伯、张明哲，如果你这认得他老一辈的，他清华的校长啊等，他以前是弄佛的，后来在美国的时候，只要在他在我们的那边的时候，常来我们就不是常来，在我们教会聚会，他差不多开车要30-40分钟来我们教会。有机会跟他聊聊的时候，他以前是个很虔诚佛教徒，因为他找人生的意义，不过最后他坚持那不行了，因为佛教找到最高，他跑日本去找高僧了，最后的结果是说，如果佛教结果是空的话，那我一生呢搞了半天是空的话，那我这一生努力就白努力。他是 MIT 化学毕业，这个化工的，他以前是这个高雄油厂。 OK， 我要后来就进到这个儒家思想，所以就儒家是一个规划，所以有很次父母跟孩子君臣啊什么这样下，然后再带出本来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叫做民间宗教，就是道教，就是所有看看一些东西怪怪，所以这三样事情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整个的华人的这个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们在愁苦流汗，所以空了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的愁苦了。不倒怪好像超自然的，不能，所以道教就出来。那最后呢，借着一个叫做儒家的这个叫做道德伦理的规范，臣不能够干犯君，子不能够怎么样讲，所以从一个角度就硬邦邦一套东西出来。所以真的我们的整个的信仰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个文化那个信仰是真的硬邦邦的，要破除都很难。不过讲了这一大堆以后，西方的这个就难解了，因为我们这家就批评了，就论断。所以戴德森是一个典型的例外，他就先跟我们认同。讲了这一些， 只要是一个，那今天我们活在二十世纪，今天你要跟这个世界有道德认同，他们吃的你要吃，他们穿的你要穿等等，到底那条线画在哪里？那这是我们，所以今天教会要面对的许多的issue，我想不像以前这么简单，现在是很复杂。这句话永远很难找到一个，我认为起码到目前为止很难找到一个满足所谓的同志的。你们一直说爱我，又不同意我们这样的做法，那到底爱我还是不爱我？当我们的孩子小时候错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处罚他，他就爸爸我爱你，我说我爱你，不过你手还是要伸出来。这条线很难画，不说我很轻。然后有一天呢，我的小孩子老二被管，那么两个小时，有一天在哭，我是听到的，还是我的太太听到的，他们两个在洗手间准备要洗澡，这个小孩在哭，这个我的老大跟他说，你哭什么？爸爸打你是为你好。等到我这个管教这个大的时候，这个大的也很不高兴啊，这个很难，很难。我相信到最后，只有圣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只有在圣灵的提醒、光照我，然后产生一个结果。神啊，我甘心乐意被你来管教，因为我知道在神里面管教，是因为出于神的爱。所以当大卫软弱跌倒的时候，先知去找他。甚至就说，神有几样这个管教，你要选哪一个？他没有说我要选哪一个，他只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不是我来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条路上，我看见神在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每位弟兄，特别在环境，不论在职场在社区，也恩待我们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恩待我们的时候，不要带出一个观念，既然神在恩待我们，所以呢我们做这种事情应该不会有错，否则的话神早就管教。不见得，因为整个犹太的观念是说，为什么他们很看重所谓的成功，很看重这个所谓亚伯兰，因为他们认为亚伯兰是神合乎神性的，所以亚伯兰不会有错。大卫是回信，因为大卫不肯有错，但是不可否认的，每个人都有错，只是知不知道有错，知不知道回到神的面前来，知不知道要重新的悔改认罪。那我想这些东西呢，会不会与神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你可以看，没有错，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安排里面，是由大家大卫之家是越强盛，扫罗家是越弱。所以呢，但是两方面征战的这个，意思说这样的一个矛盾、这样的一个比较，是一直在发生。就在这个强盛的当中，所谓的茂盛的里面、成功的里面。特别把这几年当中在希伯伦大卫在希伯伦所做的事情讲出来，圣经没有说他做对与错，没有这样用这句话，他做得罪神，他只是把大卫的事情讲出来。如果你对于圣经熟的话，旧约熟的话，你马上觉得为什么大卫做这种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生活上，不是说去拜偶像，只是在生活上，而且这个事情是不断的，不是做一次偶尔逼不得要做的事情，软弱它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性一年一年。如果在希伯伦有这个所谓七年零六个月，单单以这样来讲，如果以生孩子来讲起码在希伯伦他已经找了好几个，除他应该有的妻子以外，他已经找了好几个不同的妻子。所以这些东西是值得我们的讨论。所以当你越成功越有果效的时候，你真是要向大卫说，求你保守的心呢，这个把我的心怀意念，不要让我不要得罪你，保守我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我相信这是一个走在神性当中，经过一些的软弱跌倒，经过一些的管教，应该有的一个结论，让我们不就对我们的一生。我常这样的说，如果一生都算是起起伏伏，已经有今天的一个果效，就是说有今天一个成果，真的。你做了很多被圣灵光照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值得吗？做这种事情是，哎呀，我做这么多事情这个都这么其实有些的这个小小的一些事，这个是神也没有特别这个管教我，没有说特别的指责，这不代表说神不指责，不代表神就喜欢，只是神意思说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你要悔改，你要回来，你要重新的把这个丢掉。 当我在这个葡萄园呢，就 Vineyard， 就是那个温约翰牧师那五个月我在那边进修，晚上的时候第一堂八点钟那一堂我是在 Chuck's Window 那个教会去，他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他每次讲完十二篇到十四篇到或者二十篇他就出本书，所以教会都不用付他钱，他后来成为大神学院的院长，非常会讲道 Chuck's Window。那这十点钟的时候还是十点半的时候，我到一个华人教会一个教会因为没有牧师，所以我过去，因为他们的负责这个领袖是实验室，我太太在成大的这个辅导他们。那晚上的时候六点钟我就到 John Wimber 葡萄园那边去，有一天他讲的道很有意思，讲到这个所谓的男女的关系，讲到这个情欲，讲到 sexual 这个关系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你要想想看，他讲到我觉得不怎么样，不过他就讲很白，当你们有，因为他那个教会蛮不，因为前面来讲这个车子钥匙是谁的，他就拿起来看，我们也捡那个钥匙，那是个接管，就是那个英国的接管，然后呢这么好的车你都把它丢掉，钥匙都丢了，所以那个教会蛮丰富的。不过他那天讲到什么，他说你觉得只是十分钟的爽快可以把你一生毁掉，你觉得值得吗？哇，讲得好露骨，底下人没有一个话吭气。在那时候我看的教会已经是 Chuck's Window 的教会很大，他们进来的人这个进来是从大门后面，就是长啊这个讲台在那，他们这个进来的人是从这个我们从后面大门进来，是没有错。他们第一堂出去的人是怎么出去？是出去的时候是把旁边这边打开，这边是从这边出去的，所以一起转个身呢，就这样的出去，你就知道有道人。是大堂啊，讲台在这里，大门在这里。那这一堂听上完这一堂，就说完了这样聚会完了，这一堂是怎么出？他不会从大门出去，因为我们这边要进来啊。所以这件事从旁边那个门打开，好像有像迪士尼那个乐园一样，就从这边出去，那我们这边就可以进来。然后呢唱完诗歌讲到以前或是最后诗歌的时候，大家都站到，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大家一起往中间挤，这样就可以冲空出两边的那个所谓的位置来。所以那个每堂的人满得不得了。那是 Chuck's Window 教会八点钟。晚上那堂也是很多人，不过那堂人比较 relax 一点啊，叫姜文讲。那堂是因为有释放意志，完以后我也跟你们分享过第一次学把我吓到，在祷告着，他们的敬拜团就做这种事情啊。当然他先有特别敬拜团中间有个姊妹就说，当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或有个弟兄我们的敬拜人讲哪一个人你动过一个手术或者怎么样，你需要医治。突然呢没有人出来，最后那个中间静脉有个姊妹，你的名字叫 Mary， 如果是你的话今天神要医治你。哇，那个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那个恩赐的运用。有一天呢在静脉的时候突然没有声音，我不知道干什么，突然呢这个有人就发预言发的时候，这个坐下那个突然再有另外一个人发语 John Wimber 牧师就说，你坐下来，这不是先知的话，你就坐下来，那是几千的教会，这不是从神来，现在你要坐下，那个人就乖乖坐下来。哦，有一天聚会的时候，我不知道干什么，最后在我们当中有四个巫师 witches， 今天你进来，神说你要离开，最后没有动静，他们教会有这些保镖的，美国教会用大家都会有，你一看就知道，好像那个大镖客一样，什么那么希望那个穿那个长袍那个皮革那个，他们在那边，所以请通公光去帮忙一下。所以几个人就过去，那几个人就跑掉了。你要看到教会的运作是这个样子的，我大开眼界。有一天讲到说，当中有个什么什么人，就是讲当中有个年轻人，但你的口袋有个大麻，你的车厢里面后上还有三个大麻，今天你要悔改，否则他没有讲后面，他没有讲后面就要可能被警察抓。所以那个人就一个年轻人过一阵就跑出去了。跑到前面去，这时候我受不了，我就回家去。 免得他说中间有个华人的牧师。我受不了，你就开始明白有怂神同在不是嘻嘻哈哈活活的。我不说不要开心，不要有快乐，你有那个敬畏一定在里面，那个叫做 fear of the Lord 一定在里面。很多人被释放被医治多开心啊，最后他们完以后最后唱首诗歌，整个的会众绕在一起啊，一手拉手就出来，就一面跳一面唱，这不是安排的哦，只有几根，我就拉着他拉着他出来，后来越来越人都加进来了。如果不停止的话，那个聚会可以到三更半夜的。有神同在教会是不太一样那个。所以回过头来，我们不是只是有很多往学别人，很多时候我发现学别人的也不过是学世界而已。这没有叫错，就说绝对的错 in a sense 就说哎呀是我们要跟他们认同。不，我要问的是我们有这样的认同的里面，我们是我们所谓的把他们感染呢，还是我们开始被他感染？因为感染的时候不仅是大的所谓教义的问题，也不是生活上一个所谓的很所谓的杀人放火这种事情，只是不知不觉在生活的当中慢慢慢慢的就被同化了。这是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为什么神进到你进到讲千万不可以做的罪孽有讲，千万不可以娶外邦人，不要跟外邦人有婚姻，这圣经讲的。因为很到最后不是你把他们带过来，是你会被他们带过去。在这个每次看到大卫这一方面，神在建立他，建立他这样，确实他是一个真的寻求圣性，就是合乎圣性，但是却在他的生活很平常的那一面，就慢慢慢慢远离神 ，in the sense 就进到世界里面。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不论你做传道人，不论你做小组长，不论你是啊，不论你在职场上都没有，我们也看到在职场上一些的领袖 CEO 信主以后，基本上他的生活没有改变，很难改变。如果他真的生活这方面没有改变，你最后发现他最后迟早还是要回到世界的里面。换句话说，这个信仰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但却这个信仰或者这位主在他人生当中经过他，他也接受接纳过一段时间，不过最后这位主我们的主最后还是离开了他，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啊，真是为这个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不断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留意啊，不论我们多么的追求在神的话语上哦、在属灵的服事上，但不要忘记我们的生活也要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线上，我们感谢，愿主你的怜悯。哦，让我们在主面前真诚的交与。哦，让我们不再随便，不让放肆。主啊，让我们在里面真正不觉得理所当然。哦，不然让我们觉得无所谓。哦，主啊，认为说，哦，神啊，已经做了这么多，你给我这么恩典，当然应该是没有问题。但主啊，让我们不疏忽了。哦，主，你的心意，主啊，总让我们走在心的当中。哦，引领我们向前，赐上的教会，让我们每个人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让你的教会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在这当中让我们有智慧，哦，让我们能够真的也有知道怎么的画这条线，哦，让我们不仅能够跟哦许多啊慕道的这些还没有信主朋友怎么接触，知道怎么整，但主要我们也不进到这样的他们的困难软弱里面，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哦，有感动的可以在这方面带领我们来祷告。